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子，我的民却不留意。唉，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吗？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昏。
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青肿与新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尝过，也没有高滋润。你们的地图已经荒凉，你的诚意已经被火焚毁，你们的铁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侵吞，既被外邦人侵覆，就成为荒凉，仅存锡安城好像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屋，被围困的城邑。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你们这索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啊，要侧听我们神的训诲。
十一节，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番芥和肥熊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席，羊羔的席，公山羊的席，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过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意呢？你们不要再献西服的供恶，香品是我所憎恶的。逾越和安息日并先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着罪孽的右手言俗会，我已不能容忍。你们的逾越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也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
十六节，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便白如羊毛。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二十一节，我看忠信的城变为罪孽，从前充满了公平公义，自在其中，现今求有凶手居住。你的银子变为渣滓，你的酒用水查对，你的官长知心悖逆，以盗贼作伴，过都喜爱贿赂，追求私赃私，他们不为孤儿伸冤，寡妇的案件也不得呈到他们面前。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大能者说：哎，我要向我的对头死恨，向我的敌人报仇，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列尽你的渣滓，除尽你的杂质，我
也必复还你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复还你的谋士，像起先一般，然后你必称为公义之城，忠信之义，西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但悖逆的和犯罪的必一同灭败亡，比起耶和华的必致消亡消灭。那等人必因你们所喜爱的橡树暴愧，你们必因所选择的园子蒙羞。 因为你们必如叶子枯干的橡树，好像无水浇灌的园子，有权势的必如麻这个
麻瓤，
他的工作好像火星，都要一同焚毁，无人扑灭。
阿门，
阿门。
那谢谢大家，下面时间我们交给小燕。
好的，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圣洁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今天又召聚我们来到你的脚前。主啊，我们就在这里匍匐敬拜，安静我们的心，把以下的时间都求主你分别为圣。你在这里丰丰富富的用你的圣灵，用你启示的圣灵、真理的圣灵来充满我们，充满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借着以赛亚书第一章，主啊，求你向每一位弟兄姊妹们说话，也求主你使用我的口，高抹我的口，让我所出的话语能够给弟兄姊妹带去亮光，给弟兄姊妹带去主啊你要所传达的信息。主啊，求你照着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光景，照着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来供应我们。我们就在这里向主来求恩典，求怜悯，求主你向我们施慈爱，你也光照我们，赐下一个谦卑顺服的心，让弟兄姊妹在听到了你的信息以后，就是愿意去行，照着你所说的去做。主啊，谢谢你，你祝福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来，我先把大家静音一下啊。今天我们进入到了正式的啊以赛亚书的学习。开始第一章之前，我先来还是再简单的介绍一下以赛亚书啊。上一次伊莲老师已经给我们把以赛亚书呢整个这卷书呢介绍了一遍，我们也大概知道这卷书是多么的重要。在旧约圣经当中啊，以赛亚书被列为大先知书的第一卷。新约圣经引用最多的啊，除了以赛亚书，除了这个诗篇啊，就是以赛亚书。等一下，我还没有把大家静音。
你已被静音。
就以赛亚书呢，其中里面啊，对弥赛亚耶稣基督的预言是最多的，也最详细，所以呢，就被称为是旧约中的福音书。以赛亚书呢一共有66章，第一部分是39章，第二部分是27章，而整本圣经也是66卷，旧约39卷，新约27卷。更重要的是呢，以赛亚这卷书比任何一卷书都更全面的啊启示了真理，它其中包括神、人、罪、审判、救恩、弥赛亚等等非常重要的主题。所以呢，以赛亚书也被称为小圣经。我们学习了以赛亚这本书，我们就对神所启示啊，借着整本圣经向我们启示的这个真理呢，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好像我们把整本圣经都读了一遍一样。以赛亚书它的名字的意思呢，就是耶和华拯救，耶和华的拯救。这正好呢就表明了这卷书的宗旨。当时呢正好是在这个以色列啊南北两国即将灭亡的那个危险的时候。当时的选民他们尝试了各种的人的努力，最终还是无可避免的陷入到了属灵的失败，也陷入到神的审判当中。神就借着以赛亚先知让人知道拯救早已经预备了，向我们启示他在创世以前已经预定的那个宝贵的救恩。无论百姓怎么样的失败，所处的环境怎么样的黑暗，历史的进展
都还在神的手中，神的旨意绝不改变，神的救恩的计划呢，也是一直向前推行，直到把他所预定的人全部的带到了新天新地。这就是以赛亚书这卷书所要向我们启示的主题，就是耶和华的拯救。那第一章到第五章相当于这卷书的序言，就为这个以赛亚先知啊，他的蒙召，就第六章啊所讲到的以赛亚书，以赛亚这个先知啊蒙召铺设了这样的一个背景。这段序言呢，就是从第一章到第五章没有任何就是具体的时代啊，具体的年代，包括三个部分。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啊，第一章呢是谴责百姓的悖逆，宣告神的恢复。第二章到第四章是预言神的审判和恢复必要成就。第五章就是葡萄园之歌，以唱歌啊，以歌唱开始，却以黑暗结束啊，整个审判结束，宣告了悖逆者可怕的结局。那今天我们刚才已经读了第一章的整章内容，这一章是就是整卷圣经整卷这个以赛亚书的一个序言的第一部分啊，它的主题就是斥责百姓的悖逆，然后呢又宣告神的恢复啊，就我们先把这一章呢来记住。那么从其上分的部分，我们先来讲第一部分啊。第一部分呢就是这个第一节，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这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了书他的这个写作背景、写作的时代，还有作者是谁，他面向的对象。那以赛亚书刚才我们讲到了，以赛亚的名字呢就是这个耶和华拯救，耶和华拯救就是整卷书的，就是整卷书的主题。对不起，接着讲。以赛亚这个先知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所以这卷书就以以赛亚先知的名字来命名。耶和华拯救呢也是整卷书的主题。那他写作的时间就是在这个四个王啊，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这个时候，这个时代啊。当时是南国啊，犹大这个国家啊，正在处在这个危急的时刻，即将灭亡啊，北国已经灭亡了。那南国呢，在这个时候就神就启示了亚摩斯的儿子啊，以赛亚，是神启示他论到啊犹大和耶路撒冷。这段先知的信息呢是给谁的呢？是给南国犹大。南国犹大当时这个先知以赛亚在南国犹大侍奉啊，他的信息呢也就是面向这个犹大和耶路撒冷，启示神关于大卫的后裔和耶路撒冷的旨意。那这个信息呢所产生的时期就是这几个王啊，做王的这个年代，可以分成三个时期。
其中呢，包括乌西亚、约坦做王的这个时候，这两个君王遵行神的旨意啊，国家还是比较稳定的，但是百姓呢却比较堕落啊，就开始堕落。那亚哈斯做王的时候呢，他是个恶王，这个恶王呢开始公开的敬拜偶像，遭到了以色列和亚述王的入侵。西西家做王的时候啊，这是另外一个王哈，那北国以色列呢就被亚述就掳走了啊。西西家王努力的将南国犹大带回到神的面前，但是许多百姓仍然行为上非常的败坏。这一章这一节呢就告诉我们这个以赛亚书他的写作的时间背景，以及这个作者以赛亚，并且也启示了整个这一卷书的主题啊，就是那下面这一段啊，就从第二节到第九节，神开始来借着以赛亚先知来传达他的信息。首先就是来控诉以色列他们的悖逆。第二节就说，天哪要听，地啊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悖逆我。这个词啊，在第一章出现，也在最后一章出现，它是前后呼应的，也是神不断的要向以色列人呼吁啊，就说控诉他们的悖逆，让他们要回转，指出他们的错误。这里说天哪要听，地啊侧耳听。我们记得我们在查摩西五经的时候，摩西曾经在生命记当中也曾经呼天唤地的来告诉他的百姓要遵行神的旨意，要持守神的律法，也告诉他们如果不听从神的命令的话，会受到神的惩罚啊。这里以赛亚书啊，以赛亚又是这样子呼天唤地，要和天地一同做见证，来谴责百姓的悖逆。他们离弃了神，神养育他们，创造他们，带领他们，他们竟然悖逆。悖逆呢，暴露了人性的骄傲，也会使人变得盲目和愚蠢。人本来是神所造的啊，万物之灵啊，有神的形象，有神的荣耀，有神的灵在我们生命当中。但是呢，这里却说啊，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拿人和动物来比较，人动物啊，牛驴都能够认识主人，认识他的供应者，他食物的来源。可是神为自己的荣耀所创造并养育的带领的百姓，却不认识自己的神，却好像是认贼为父，去投靠那些偶像假神，投靠魔鬼。这里就意思就是说，连禽兽都不如啊，连牛马都不如啊。可见呢，神对人的那种愤怒啊是非常之大的。但是我们的神是超越万有的，他却不照着世人的想法那样子的，好像绝对的宽容，对罪恶偶像好像视而不见。人的悖逆其实无损于神永远的荣耀，但是却会得罪神。当人亏欠神的荣耀的时候，就像儿女的悖逆会让父母伤心愤怒一样，我们的神他在这个时候就是一种为父为母的心，他那种愤怒和伤心，我们从这两节里面就能够感受得出来。后面又接着来从第四节到第九节继续的来控诉这个以色列这些犯罪的国民，他们是败坏败坏在什么地方。这嗨，犯罪的国民，担着罪的百姓 离弃耶和华，是以色列的圣者与他圣书。人的罪，人的是离弃神。当时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犯罪，也是离弃神、躲避神，与神生疏了，与神之间再没有那种和睦同在的那种美好的关系。在神的面前是赤露敞开的，但这个时候因着人投靠魔鬼，听从魔鬼而离弃神。在这里说，你们为什么屡次被还受打，满头疼痛，全心发昏啊？后面讲到他们被神怎样的惩罚，因着离弃神，神不就也离弃了他们？从头表没有一处是完全的，尽是伤口青肿，土地也荒凉了，城邑也被焚毁了，田地也在外邦人也要被外邦人所侵吞啊。神就把以色列人啊，他的百姓交在了这个仇敌的手中。当时除了亚哈斯王执政的时候啊，南国犹大的属灵光景从表面上看并没有什么那么糟，圣殿的献祭还是按部就班的在进行，但是先知就严厉的谴责他们的内心已经离弃了耶和华，已经藐视了以色列的圣者，往后退步了。今天我们上还是过着啊教会的生活啊，去敬拜啊，周日去聚会，但言行却是藐视神的，内心已经和神生疏了，往后退步了。这些人呢，就是已经开始离弃神了，慢慢的啊，就像这个罗德挪移帐篷啊，慢慢的就变成跟外邦人一样，开始回到世界当中。这是我们要特别警醒的，不是说你表面上维持一个教会的生活，你就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就是爱神的人，你有可能就是在神的眼中是那位悖逆者。亚哈斯王期间啊，君王就是带头去敬拜偶像了，他是一个坏王啊。南国犹大就是屡次的悖逆，被神多次的责打，先后就遭到亚兰、北国、以东啊、非利士、亚述的侵略，但亚哈斯王却没有把这些患难啊、这些难处当作神早已预言的管教和审判，不肯悔改，反而在极难的时候越发得罪神。所以这个以赛亚在这里不断的呼吁啊，神的百姓，特别是这些做王的啊，明白神的旨意，也明白神的管教啊，神的严厉。神不单单是一个是慈爱是怜悯的神，他也是行审判的神，在他的神手中有公义。当西西家在位的那年间，亚述王就叫亚述王西拿基啊，上来攻打犹大的坚固的城，仅存的耶路撒冷就好像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屋一样啊。这就表示农夫在收获的时候看守水果的简陋的建筑，收割完了会被遗弃，形容呢要的一路到了非常孤单凄凉的这样荒凉的一个地步。神的百姓顽梗悖逆，又屡教不改，却没有像索多玛、俄摩拉那样的样子啊，遭到彻底的毁灭。这不是因为他们真的就是在品行上面比索多玛、俄摩拉好，也不是因为君王的外交手段是多么的圆滑，
而是因为神的怜悯和信实，存留于主啊。全知全能的万军之耶和华却允许自己的百姓在陷入彻底的失败的时啊，是要显明啊，罪人没有办法啊自我救赎，就让人陷入彻底的失败，让他的百姓啊受到惩罚，去得到那个悖逆的后果。但是呢，神也是有怜悯的，他又给百姓稍留余种，是为了成就他要救赎罪人的旨意。我们的神就是借着以赛亚这个先知啊，告诉百姓们的他们的罪啊，告诉他们你们要悔改，你们要认罪，并且呢还告诉他们这些作恶的后果啊，悖逆的后果非常的严重。但是神呢仍然在每一次的这样的审判之后都给他们有盼望有希望。好，第三部分呢就是十节到第二十节，讲到神所要的敬拜啊是真实的，不是虚伪的。这也就指出他们在敬拜的时候啊，虽然表面上有这个那个仪式啊礼仪，但是却没有敬拜的实质。敬拜的中心是神，是出于爱神、敬畏神、尊崇神的名而来敬拜神的，不是出于一种要给别人看的，要外在的表现来显得自己是敬虔的，给人一种这样的印象，好像是那种机械的来守律法、守这些规条。神不需要啊。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公绵羊的燔祭、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听命胜于献祭。当人有罪的时候。”人注重罪孽的时候，神必不听。我们所献的祭，我们所做的祷告，神都不听。第十五节说，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祷告，我也不听。因为你们的手里满了杀人的血，因为你们注重罪孽。救恩、律法、礼仪都是神所赐的，这个三者呢是按照顺序成为一个整体的。律法是蒙救恩的人应当活出来的顺服的这个生活，而礼仪呢是神呢、用神的恩典来弥补人的不完全。但是人如果让罪孽与礼仪这些宗教的规条并存的时候，即使礼仪再好啊，中规中矩、循规蹈矩，也不能够表达人的感恩和顺服。这就和索多玛的官长和摩拉的百姓是一样的，在神的眼中都是有罪的，都是不洁净的，神都是不喜悦的，甚至于是恨恶的。第十四节说的非常严重啊，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神不喜悦我们人在敬拜的时候不是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的，而是注重那些礼仪，看重宗教献祭啊、守节和祷告，好像一样都不缺，但是神却
恨恶。我们有没有弟兄姊妹有没有想到，我们常常以为啊，聚会的越多越好，侍奉的越勤快越好，有没有想到啊，有名无实的聚会和侍奉竟会成为神的负担，还让他讨厌。我就想起我们在查启示录的时候，有一个教会，他们在那里敬拜，在那里祷告，而耶稣却在外面敲门，神不在他们当中。这就是我们要警醒的，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做了很多，服侍了很多，参加了很多的聚会，就是讨神喜悦了。如果我们所做的没有先洁净自己啊，没有在一个清新洁净的生命当中，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在应付神、糊弄神，或者说贿赂神，以为只要完成了宗教仪式就可以好像随着自己的喜好来生活了，好像每个星期去教会啊聚会了，奉献了，祷告了，也参与一些服事了，好像就完了，我就很好了，我就可以按照自己想怎么活就怎么活了。有名无实的宗教并非啊旧约百姓的这个专利，许多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我们的敬拜和侍奉其实常常是为了操纵神来服务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到了教会就是向神求这个求那个，或者是求心里的安慰，求心里的那个一点平安，结果呢不但不能蒙神的悦纳，反而成了神所憎恶的和虚浮的供物。人若只有敬虔的外表，却没有顺服的实质，无论我们怎么样啊，举手祷告，多多的祈祷，神都一概不听。这是我们非常要警醒的。好，第十六节到第二十节讲到神给他的百姓的一个出路啊，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人若愿意回转，仍然是有盼望的。神呢在这里面给百姓提出了几个具体的顺服的行动，以维持人与神之间那种正确的关系。其中提到三个方面啊，就这个第十六节到二十节，我把它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要洁净内心啊，要洗濯自洁啊，离恶行善。第二部分呢，就是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和平啊，十六到十七节讲到。第三部分就是说要爱人如己，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首先我们要洁净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的心里面那个恶那个恨没有了，我们的行为才会止住作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无论我们是祷告还是我们敬拜还是我们献上献祭啊，都是要让神在我们的心里面做工。当神在我们心里面做工了，把我们的那个邪恶的念头，把我们的心洗洁净了，把我们心里边残渣除掉了，我们所做的自然会好，一切都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注重我们的内心，到神的面前来，首先要省察自己，让神来光照我们有没有得罪神的地方，我有没有注重罪孽贪爱世上的这些荣华富贵，我的心思意念有没有在神的身上。当我们的心思意念在神的身上，不在这个世界的时候，不热爱世界的时候，而是爱神的时候，我们所做的就是神喜悦的， 也就必然会弃恶行善的，也会爱人如己的。所以首先是要改变我们的内心，让神来改变我们。神不但是公义的法官，也是慈爱的父亲。他把自己的百姓传到庭上啊，辩论，不只是啊为了定罪，更是为了恢复，不只是让人啊与神谈判，而是要让人认识自己的真实的光景。人在神的面前固然会显为有罪啊，但回到神的面前也能够得赦免。躲藏是不行的啊，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不要因为犯罪就去躲避啊，这就是亚当所犯的错误。而是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要来直面我们的错误。当人按照神的吩咐去洁净自己，神就应许必然有拯救啊。十八节就给我们带来了啊，这一章的最让我们喜欢的啊，也让我们记住了一节。你们的罪虽然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以赛亚用的词汇都非常的优美，他来用这些对比啊，鲜明的对比，就是朱红非常红的那个啊颜色，然后和白来对比啊，丹颜跟白羊毛来对比，来表示呢人的罪行无论有多么严重，我们真实的悔改就会蒙神的赦免，并且得着神的洁净，我们的罪就在神的面前不再被神纪念了。就像那首诗歌里所唱到的，他就是把我们的罪全然涂抹掉了，再也不纪念了，不再提起了。我们人在饶恕人的时候，常常不可能啊像神这样的彻底，就把别人得罪我们的，别人啊犯的罪，我们全部忘掉了，再也不提了，甚至于从我们的记忆当中就消失了，忘记了。这是我们的神能做到的。当百姓们愿意回转的时候，神就真的是既往不咎，不再去纪念我们所犯的那些罪了。所以当我们有失落的时候，有犯罪的时候，不要躲避神，而是来到神的面前。就像那个啊，路加福音里面讲的那个浪子啊，在外面把父亲给他的所有的财富啊，什么都挥霍一光啊，一塌糊涂啊，落得这个流浪在街头，一无所有。但是他想到了慈爱的父亲，他就回来了。他知道他的老父亲是爱他的，还是接纳他，尽管他得罪父亲，他把父亲给他的产业全部都这个挥霍光了啊，挥霍殆尽。他也让自己的父亲蒙羞，得罪了父亲。但是当他愿意回转的时候，回到家里的时候，他的父亲是那样子的来欢迎他，来拥抱他，来亲吻他，给他穿上最好的衣服。当我们想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我们的神，我们的那位啊天父，他既有管教，严厉管教，他也有慈爱接纳的那一面。他的爱也不会因为我们的悖逆而改变，他的饶恕，他的接纳也是完全的。最后第四部分呢，就是二十一节到三十一节所讲到的是啊，恶人灭亡，悔改的必蒙救赎。他讲到了这个犯罪的百姓啊，以色列人，他们有两种结局，一种就是啊听从神的命令，悔改
认罪，这些人就能够得着神的恢复。这最后这一部分就是宣告神要恢复他的百姓，但是神的恢复一定要有两方面啊，就是要人要回应，神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为我们预备了那个救赎的计划，但是人也要去接纳，愿意听神的命令啊，愿意真心的悔改归向神。在当时的这个乌西亚王啊做王的那个期间，南国的犹大曾经经历了半个世纪的繁荣和稳定，他们的国中充满了银子和酒，结果呢却是忠信的城变为妓女，从前充满了公平公义居在当中，现今却是凶手居住。所以我们看富贵平安啊并不一定能够使人更加顺服，富足的社会有时候会让这个不会让社会更加的公义，不是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而是常常呢人常常在保暖的时候，就像我们的古文所说的保暖思淫欲，我们的肉体就容易放纵，就是在非常和平的富足的时期，反而是人容易犯罪的时候。神就是在这里借着以赛亚来指出他们在那个时候啊，在曾经被祝福的以色列民现在却是那样的堕落。我们基督徒常常试探神的底线，发现呢我们犯罪哦，好像神没有立刻惩罚，就以为神的爱好像可以包容一切，神不会追究我们的罪。但是神在这里宣告啊，他是轻慢不得的，他对罪是零容忍的。24节他说，我要向我的对头雪恨，要向我的敌人报仇。这些对头和敌人并不是指拒绝神不认识神的人，而是谁呢？而是悖逆的百姓，那些带头犯罪的官长，就是曾经蒙神的恩典跟随神的人，这个时候成为了神的对头和敌人，也是人心里面那个不肯顺服的肉体。那么神所爱的他必管教，神爱儿女的方式就是反手加在他的身上，用对付和拆毁来达到恢复的目的。因为神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他所收纳的儿子。我们的神就像我们的父亲一样，他不宠爱他的孩子，他一定管教。他看到孩子犯罪，看到孩子身上有污秽，他一定会去管的，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他对任何的罪都不会容忍的。他爱罪人，但是他恨恶罪恶。我们常常觉得自己是在爱主啊，侍奉主，可是我们献上的常常是神所看不上的那些杂质和杂质。因为人的肉体总是使你的银子变为渣子，你的酒水你的酒用水掺兑，就是我们的肉体常常在那里面引得我们去犯罪离弃神，使我们的圣洁被污染。但是负责拣选也负责成就的神啊，一定会炼净你的残渣，除掉你的杂质，让基督成为我们心中做主的那个审判官和谋士。好，最后这一段27到31节讲到了
神的恢复。二十七节说，西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而悖逆的和犯罪的必一同灭亡。神的炼净和恢复，它是遵循这个公平公义的原则。首先是神为人付出赎价啊，得蒙救赎，才能够满足律法的要求。其次呢，就是要人归正回转，接受赎价的功效，才能得蒙救赎。因此，拒绝归正、不肯接受救赎的人，仍要为自己的罪行接受审判，结果必然是灭亡、消灭。这是两极分化啊。愿意回转、接受赎价的、接受救恩的，就得着救赎，得着这个神的恢复。但是那些仍旧悖逆的，就和罪一起死亡，一起灭亡。第二十九节以后啊，从因为开始就解释呢，为什么离弃耶和华就必致消亡。橡树园子都是当时外邦人敬拜偶像的地方，目的是为了追求田地的丰富、畜牧和人口的繁殖。离弃神的人从来都不会得到自由，反而会落到偶像的辖制之下。不肯归正的人表面上是敬拜神，内心却喜爱、却选择的是经济利益。他们不是真正的来敬拜神，而是敬拜偶像。结果呢，他们没有得着风调雨顺，结果却成了叶子枯干的橡树、无水浇灌的园子。这就是人犯罪所落下的这个光景。现在我们人类的科技越来越发达，但是我们人的偶像却越来越多，很多东西很轻易的就把我们的眼目带走了，人的心离神就越来越远了。这里用这个瓜瓤和火星来比喻那些诱惑那些带有危险性的那些诱惑。如此多的这些麻瓤和火星积聚在一起，火灾还会远吗？灾难就不断神的惩罚就会临到人。所以以赛亚书呢，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要选择悔改。我们悖逆的人犯罪得罪神的人，无论你在什么时候，你愿意回转，愿意跟从神，神仍然接纳你就是在以色列人将要面临这个亡国的那样的一个时候首先是指出他们的罪，首先是告诉他们，你们将来要遇到这样悲惨的这个境地。当以赛亚这样子宣告的时候，南国犹大还没有灭亡，还没有被掳只是警告他们、警示他们，让他们悔改，让他们也知道，即便是在那个彻底的失败当中、亡国的时候，神仍然没有放弃他们。这就是这个整个以赛亚书他所表达的一个意思就是宣告人的悖逆也没有办法拦阻神的旨意。神允许百姓落在悖逆和失败当中，并且任凭他们灭亡尝受那个背离神的那个苦果。然后呢也让他们在失败当中能够认清自己的这种本相就是我们无法靠自己得救无可救药。这样的是人能够 弃绝自己啊，不依靠自己，而专心的来依靠神，寻求救恩。神并没有任凭人去啊彻底的灭亡，而是给人开辟了一条道路。人类和选民的历史都还是掌握在神的手中的，神的恢复的计划必然要成就啊，直到延续到那个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个新天新地啊，启示录21章所预言的，他必然要带领我们到那个美好的世界，神为我们预备的世界，在神的掌控当中的世界。感谢主，我就讲到这儿。